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饭桌下半场，也是我们的学习派。学习什么呢？学习波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先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好。
说起来惭愧哈，咱们这个基督教预定论啊，快两年了啊，本来想争取一年咱就把它给学完呢。但咱的课程啊就是这样，跟挤牙膏一样。那用挤牙膏不太准确哈，是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想把饭桌派就做成一个预定论的学习派，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们都是在我们饭桌派的其他的热点派啊电影派之间穿插这个学习派。
进入2025年之后呢，我们在饭桌派里增加了一些新的栏目，我们增加了开放麦啊，增加了文摘啊，这些栏目它势必会占用一些栏目时间， 对吧？
对。
另一个方面啊，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部书，因为我们开始看的是电子版，后来呢是有声版的。
对，
等我把它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我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部书。真的感谢神，如果开始给我这么大一部书，我觉得我们有没有信心说开这部书呢？
早就当逃兵了，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说简介一下好了。
对，感谢主，所以我们仍然在砥砺前行。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大。
我觉得是值得的。Helen， 就是虽然很难，作为信仰基石中坚实的一块，是值得我们摆上时间，摆上精力，去进入神的启示中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神的真理更值得我们去追随，更值得我们去付出时间的。
是。听的这个话很耳熟，我感觉我们每一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好，我们还是回来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聊完了23章，今天呢我们就进到24章了。其实快了，想给彼此打个气哈，其实快了，因为它总共就27章，所以快了。
对，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节目被拽得支离破碎的，我们会出专辑。我们会把它汇定成集。
对，
现在我们前面的几十期节目已经成了一个专辑了。如果您愿意从头听的话，可以从第一集开始，连续不断的听。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啊。我们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讲完23章，我们回顾一下23章，叫平恩得救。
对，
就是他在解答完了那些反对理由之后呢，他又开始
正面阐述。
正面阐述啊，比如说这个23章平恩得救，我们今天要进入的24章就是有把握自己蒙拣选。
我自己感受到波特纳把反对意见放在这个整部书的中间，
有点像中间。
对，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 Q&A， 就是
Q&A。
对，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问题解答。
answer 对
啊，问题解答。
但是他把后面的他又专门拿出这几个点来说呢，他其实是从感受上来说的，我觉得就是接受了预定论之后的一些实际操作，一些在自己的生命中，包括在自己的神学构架中的一些实用。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24章啊，24章的题目是有把握自己蒙拣选。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啊。就像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得确定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关乎信仰啊，关乎预定论，当说到预定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上帝的主权，完全的主权，上帝完全的拣选，上帝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拣选，上帝在永恒当中对属他的人的预定。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从天界回到人界哈。
是的，是的。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而且都已经接受了，一切都在神的主权里，一切都是神万古之先预定的，包括一丝一毫的细节都离不开神的预定。
对的。
那我到底在这个预定的哪一块呢？这是人接下来的问题。
对，
就是说因为如果是没有预定没有结果，我现在还会努力嘛。对吧，我就不会彷徨。我只是要朝着一个地方努力。但是我的命运已经在神的手里早早就被预定了，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不是被拣选了呢？这是这一章的作用。
他想呈现的。
但是这一章不能放在前面。如果这一章放在前面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解决了那个说啊，既然已经被预定，是不是就可以躺平啊？
嗯，
既然已经被预定，是不是传福音就没有意义啊？
嗯，
既然已经被预定，是不是这个人表现好坏都没有关系？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谈不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
只有当那些问题都解决掉了，那些问题都阐述清楚了，我也完全信靠交托了。
嗯，
那我心里头怎样才能确定我是被神预定为他的选民了呢？
对的，
这个是这一章要阐述的要点。
而且这一章啊，对真信徒，就真正被上帝拣选。有真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信徒来讲，他是极大的安慰，
没错，
极大的保证，
没错
啊，因为他所有的都不是凭着自己瞎想的。
对，
有时候我就反过来想，我想我要是一个阿弥念主义，或者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哎呀，我这辈子得多担心呐！
对，
咱真实的说哈，我们真实的人性，真实的人就是忽冷忽热，
是的，
忽信忽不信，信心有高有低，有时候到低谷的时候，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个不信的人，
对。
对吧，这常有的现象。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有一个外在的标准我来考核自己，而且是凭着我自己努力的话，哎呦，我对我自己的努力真是不能放心呐、啊！我哪有那个把握呀。
是，我最近和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聊天，他是装备了改革宗神学的一位牧师啊。关于改革宗的神学他已经学习了8年到10年的时间了啊。他跟我说他的感受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被释放的感觉。
对，
什么叫被释放的感觉？就是不再纠结了。你刚才说，如果我不是有一个改革宗的神学基础的话，我会纠结的，我会
那是
心里头惴惴不安的。什么叫做被释放呢？就是你不再被捆绑，不再被纠结了。我们进入这章的内容，让真正得蒙救赎的人心里得安慰。
好
啊、这一章他在一开篇呢，他就有这样一句话，确实这个劈头的第一句话。就还是给了我一个小问题的哈，他说每个真基督徒都可以知道，也应当知道，他们是被神预定得永生的一群人。这里头有几个词，一个叫真基督徒，什么叫真基督徒啊？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头还嘀咕的不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基督徒吗？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接着往下看，他说一个人只要扪心自问，确实对基督有信心，就可以把握自己是蒙拣选了。这句话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有点违心呢、怎么就自己就给自己检测了，对吧？其实呢，我觉得伯特纳是非常理性的论述。
对，
他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违心，也不是说让我们自定标准。他这句话是根据《使徒行传》13章48节的一个论述，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他这一段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信心是一个记号，是神给人的记号。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中有谈过，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对
对，那么在这里信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为什么神要给你一个记号呢？既然我选了你，我让你得救，对吧，我还有什么必要给你个记号？这就是神对人的怜悯。因为 Helen 也在说，我们自己也是确实有这样的真心体会啊。我们呢总是习惯要把一个不是我们自己掌控的事情去确定下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下意识的思考。
对，
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有一场特别美妙、非常非常规格高，也是你特别渴望的一个演唱会。但是这个演唱会呢，它不卖票，它都是自由入场的。那么这个演唱会你非常想去，你会怎么做？
提前啊。
对，你就会提前、
哦、想尽办法、
啊、因为你没票，
搬个小板凳早点去，
对，你就会早点去。也就是说，
对，
我们习惯是什么？当我们渴望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确认。
对，
那么我们确认它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思维是什么？是用一个付出去确认。有一个特别好的演唱会下个月就要举行了，我能够买到一张票，或者我去排队抽到一张票，这个票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就踏实了，
就 确定了、
我就踏实了。没有这个凭据，没有这个记号的时候，我就在惴惴不安里，这是神的一个特点。所以上帝要把这个票根赐给我们。
这票根是什么？
这个票根就是信心，就是伯特纳在这说的这句话，一个人只要扪心自问，确实对基督有信心，就可以有把握自己是蒙拣选了。不管这个信心多么微弱， 只要是真信心。
嗯 伯特纳还有一段论述哈，他是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突发奇想，以为一个人诚心诚意爱耶稣，信靠他为救主，而且因为爱耶稣而顺服耶稣，也尊耶稣为主，却仍然可能没有蒙神拣选，这人就是愚不可及。他能相信耶稣拯救他的灵魂，又在他的生活中跟随耶稣，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他是神所拣选的。不可能一个相信基督的人居然会没有蒙神拣选，因为只有神拣选的人才会相信基督。我们不必也不该另寻确据证明自己被拣选，如果我们相信基督而且顺服他，我们就是他所拣选的儿女。
刚才我们就说了，说人想确认一件事的时候，最好结果人心里头得安慰，就是说，哎，我付出这个代价了，我花钱了，或者说我排队了，我最终拿到了这个凭据了，觉得符合人的这种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这个恩典是白白给你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的，是基督付的，
不踏实。
为什么不踏实？而且即使是有人告诉你说因信称义，你依然不踏实。那是因为你觉得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只要你自己心里愿意承认了，你就得到一个这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的浩大和这个恩典你的不配，都是超出了你的想象力的。你自己在逻辑中无法自洽，所以你就要一直去找，希望得到一个得救的确据。
我觉得伯特纳在这说的时候说我们是有把握自己蒙拣选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确据不是自己的感觉，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是自己的标准，得蒙拣选的确据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经中已经完全表达了上帝拣选的确据。刚才你讲的哈，我们人总是想手里拿到东西哈才放心，我觉得这个还不是伯特纳想表达，他想表达的就是上帝已经这样说了，你就不要再去找感觉，也不要去再找比较，
对，
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确据。
为什么伯特纳会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我们不要按人的逻辑，不要按人的惯常的认为，去找其他的确据了？上帝的这个话写在这里就足以能够让你心里得安慰。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想知道我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我其实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不多，我会问别人。
那对。
对，我问朋友。
是。
我拐弯抹角的问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你们眼里我到底是不是个好人呢？如果我问了十个人，这十个人并不是都是跟我关系特别近的，甚至有我的敌人，他们都认为我是好人的话，我心里就认为我是个好人了，对不对？
踏实了。
对，因为我在别人眼里是好人，是用别人的眼光来评判我。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要确认的不是我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我是不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因为世人都是罪人，把它一分为二，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最后会坠入火湖的罪人，另一部分是被神赦免的罪人，那我们现在要确认的是否得救，那就是要确认是否得赦免，所以说当我们要确认自己是否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去问其他的人，我们只能问神。
对。
那么神把标准放在圣经里了。所以我认为伯特纳的这个论述也很简单，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你的凭据了。
对，对的。还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得救不得救啊，很有意思。其实在教会里有四种人。第一种就是其实没得救。他也知道自己没得救。来教会就当个沙龙啊，来当一个这个社交啊，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第一种。第二种人是其实没得救，以为自己得救，这就是自己欺谎自己了，自己
规定动作都做了，你看我都来教会了，
对对对，
我都奉献了，
我还带茶经呢，对吧，我还奉献，我带茶经，我可能还是牧师呢，就是以为自己得救。就是还有一种人，第三种人是什么？其实得救了，但是不觉得自己得救，他是得救的，但是终日惶惶不安，因为一反省就发现自己的问题，一醒察就看到自己的污秽。
等会儿我们要专门谈这个问题。
对，
啊，
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是知道自己得救了，也确定自己得救，
深信不疑。
感谢主。
嗯，
上帝喜悦我们成为第四种人。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啊，
嗯
，Helen 他把这个化为四种人，这个没有问题，这四种人都存在。
嗯，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是这四种人中的哪一种。
哎、对，
比如说一个人笃定自己得救，他到底是第一种还是第四种？
咱别判断，
因为救他的不是我们。
嗯、对对，
救他的是上帝自己。
是的，
上帝预定得救是上帝早早就开始的一个工作，这个事情的了结是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时间是在上帝的手里。耶稣基督给那个铜钉十字架、
嗯、
旁边的那个强盗说。立马就和我同在乐园了、
嗯嗯
嗯、这就是在他生命临江终结的时候给他的一个应许嘛。
我说的这四种人是一个现象
对，
而不是说我们要就这个现象做出一个判断，我们没有那个权利。
是的，是的、
嗯、
我听到一个人对自己得救最笃定的一个回答、
嗯、
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人家是第一种还是第四种，当然我从心里盼望了他是第四种人。当时我们在一起查经，有一个牧者就问我们几个问题、你们渴慕天国吗？
嗯，
那个弟兄就说，我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不会渴慕的，我已经得到了。说的我们全愣在那儿，多有信心。
多有信心、啊。
对，但是我们今天想谈谈第三种人。
嗯，
第三种人就是我已经
得
救了。
嗯，
但是我心里头还有不安。
嗯、
为什么？因为我一反省，我一看、
嗯、
我还有这么多的邪情私欲。
嗯，
我还有这么多的不检点行为。
嗯，
我昨天还撒了谎。
嗯，
我今天中午还发了脾气。
嗯，
我不能保证我明天我就一定会按照我认为神要我做的去做。
嗯，
这种人其实是在一个纠结里的。伯特纳在这一章里面也专门做了这样一个论述。
嗯，
他引用了一句经文，看完这个经文我心里头老大的不理解哈。他引用的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这句经文你要一看我估计也得吓你一跳。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嗯，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嗯，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哎呀，这个如果是个标准的话，
听起来挺吓人的。
对，咱们通通的都是那个第三种。
于是呢，我就把约翰一书呢第三章就打开了，我一看啊，岂止是第九节啊，从第四节到第十节看完以后如芒在背哈。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嗯，
你这吓人不
吓人？
我们谁能没犯过罪呢？那是我们都不在主里面吗？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经文断章取义的去理解的话，那无非就是只要你身上还有犯罪、
嗯、
你就不是真基督徒。
嗯，
道理也跟你说的很清楚，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嗯、
意思就是想犯罪都犯不了、
嗯、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结合圣经的上下文，约翰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对，
为什么说约翰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呢？因为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自己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嗯、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嗯、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意思？就是在约翰的同一封书信里，他在第一章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了，然后他在第三章他又说在神里面的就不会犯罪。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哈，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作者的本身的想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也就是说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的意思是说神绝不与罪同在。
对，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是犯罪，还要故意的犯罪中继续的夸耀自己的罪，享受自己的罪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他是不可能在神里面的。
对，
他是强调的是神与罪的不共戴天、
嗯、
对，所以说他这个不是一个文字上的矛盾，而是说他是从不同的侧面去告诉我们，第一，我们都是在罪里的，那我们一定在罪里，我们怎么能跟神同在呢？我们是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嗯、对，
以至于我们与神同在。那在第三章中为什么要强调说在神里面的，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呢？因为我们知道犯罪本身就是撒旦带到这个世界的，
嗯，
那么犯罪本身的根源在撒旦那里，撒旦他不可能是在神里面的，
嗯，
在他里面呢就不可能犯罪。他是在强调神与 罪的，不共戴天哈、啊。一个经文你要拿出来单独的去看它字面的意思的时候、嗯、不如你把它和其他的经文在一起做平衡之后、
嗯、
得到圣经真正要启示给我们的东西。
对，
嗯，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嘛、
嗯、
就是说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嗯、
或者是从上帝已经完成的救赎来看，从神生的就是不犯罪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被神放在时间的里面、
嗯、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当中都是在时间的限定里面、
嗯、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全、
嗯、
因为只有当我们地上的生命过完了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是达到了被成全的完全。
嗯，
所以目前在过程里，在时间里面，我们虽然可能因为无知啊，因为软弱啊，或者是因为面对处境的时候的无能啊，也因为没有智慧啊，种种，我们会得罪神，但是这已经不是说我们享受得罪神、享受犯罪的那个状态了，
没有错，
反而是我们心里头就是有了更多的敏感。
嗯，
你会发现，真正的基督徒虽然他不完全，但是他有一个就是对罪非常的敏感。
嗯，我想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嗯、
我们说一个很敏感的例子，就是同性恋。就现在教会中对同性恋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我们身处在海外，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认为他的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们对同性恋是有歧视的，他们会认为我们是有歧视的。其实我们对待同性恋本身我们的视角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我们说一个教会竟然允许同性恋进入他的教会的时候，尤其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为什么允许这样，很多基督徒是不能够接受我的教会里怎么会有同性恋的。同性恋本身它是不是一个罪呢？
是、啊、
它是人的一个罪。我们知道罪是不分大小的，我们认为同性恋是罪本身，对吧？但是我们并不排斥一个或者不接受一个同性恋进入教会走到神的跟前来。但是我们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反对的是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嗯，
就是你是一个同性恋，然后你还要以同性恋不以为罪反以为荣，你要骄傲的游行，这个我们认为是我们要极端反对的。
嗯，
但是本身一个同性恋该不该被教会接纳呢？我觉得是应该被教会接纳的。
嗯，
应该被教会接纳，应该在教会中和大家一起来对付这个罪。你要心中认罪。
对，
所以认罪是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对待罪的截然不同的方式。
嗯，认罪首先第一个前提就是他认识到有个判断，有个标准，否则根本谈不上认罪嘛。
认罪，
所以有判断和标准，
对，
有神的标准。第二个认罪呢，是指的是看到自己的状况，看到自己的光景、
嗯、
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败坏、
嗯、
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到神的面前来把这样的败坏呈现出来。
嗯、
我们痛悔，我们恨恶罪、
嗯、
我们也恨恶自己身上的这个我们甚至无能为力的罪。
嗯、
我觉得这都是上帝喜悦的。
是的。
啊、
其实在实操中也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根据研究也好，根据社会学的数据也好，现在的所谓的同性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心理上自己给自己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并不是真正的生理的一个同性恋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意识到这个是罪的时候，知道这个不是荣耀，不是酷啊，不是说我的自由，不是说我不需要对付，不需要克服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这些人他就会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剩下的那部分人确实是需要通过神，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攻克己身的。曾经跟自己的孩子争论过这个问题啊，他就认为这个是生理的，人没有办法。我就给他说，人在生理上有很多的办法人要克服的。
嗯，
你要不要减肥啊？你天天去健身房干什么？
嗯，
流汗又付上时间是为什么？
嗯，
你不就是在对付肥胖吗？
对，
那个肥胖难道不是身体自己给你的吗？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价值判断要在最前面。一旦你的价值判断在前面的时候，会得到神的保守，
嗯，
不是全凭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那个你觉得根本无法战胜的东西。
嗯，对对，其实罪这些就是熵增嘛，这个人没有办法逆着熵增。
对，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过熵减的生活。其实刚才我们俩分享的都是伯特纳在后面论述的，
是的，
他也就是想明确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有把握 有确据，自己是蒙拣选的，而这个确据和把握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应许和话语。
而且我觉得伯特纳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从牧师的口中，从弟兄姐妹的口中来确认我们是否得救，
对，
我们自己每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都是一个单线的关系，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和上帝的关系，
对，
借着祷告读经，借着灵修，
对，
借着学习来操练你跟上帝的关系，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确认比从任何一个你的周边的人更加确认，
对，
因为那个救赎不是他们给你的，是你的神给你的，
是的是的，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个经文非常的安慰人心，这也是我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
神是信实的，
对的，
是公义的，
就是这句话，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是的，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对，
认罪就得赦免，
是的，
我觉得这一章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述，当然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些圣经的教导，比如说在罗马书八章的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的就合了一句话，叫做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那么约翰一书五章十节也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在约翰一书四章六节也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那么在这一章的结束的部分呢，伯特纳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在世上，不管他的罪多大多深，我们也不应该宣判他不蒙神的拣选。这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和海伦给大家说，我们没法断定那个人是这四类人中的哪一类，是吧，因为尽管某人是我们所知道最大的坏蛋，他还是有可能被圣灵的感化而信主悔改，许多蒙拣选的人要以后才会悔改，
对，
所以没有人有权利说自己不蒙拣选，或者说别人不蒙拣选，因为他不知道神还可能为他自己存留了怎样的恩典，或者还为别人存留了怎样的恩典。
所以伯特纳最后总结说，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神一再应许，凡来到基督面前的人，他总不丢弃他，凡愿意的都可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凡祈求的就寻见。可见我们不但是有主观的确据，有把握自己是蒙拣选的，也有客观的确据，从圣经就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因此如果有人真是基督徒却没有得救确据，不知道能不能永远放心自己是神的百姓，那么错的是他，而不是神的救恩计划，更不是圣经。
好，那第二十四章有把握自己蒙拣选，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这一期的饭桌学习派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如果我们的小伙伴儿你有什么想法和分享呢，也欢迎来电来信。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 .net， 也就是 fanzhoupai at 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 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